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581到2589号。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啊，是看先知的伟大代表厄利亚先知，以及呢看圣咏，当然还是看祈祷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号啊，这篇小标题叫做厄利亚先知与心灵的皈依，看2581。圣殿应是天主子民祈祷的教育场所，朝圣、庆节、祭祀、晚祭、香、供饼，这一切是至高和近在咫尺的天主神圣和光荣的标记，曾是召唤子民祈祷和学习祈祷的途径。然而，拘泥仪式的形式主义往往使人过分着重外在的敬礼。当时天主子民所需要的是信德的培育和内心的皈依，这是流徙前后先知们的使命。我们看的这个2581呢，是介绍这个在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历史上啊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先知们出现了。先知为什么出现了？他这里呢，他首先提到，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呢，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它存在的时间呢并不是太久。圣殿呢被盖好了之后呢，经过这个几百年的这个时间呢，后来呢就被巴比伦毁掉了。那可是呢，圣殿呢为以色列子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因为在圣殿里面，他们朝拜，他们举行庆节，他们举行这个晨祭跟晚祭，他们焚香啊，他们给天主奉献这个供饼等等。当然，这是天主在以色列子民当中临在的一个光荣的这样的一个记号，所以也借此呢来培养了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宗教生活，所以它是为以色列子民来说呢，常常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神圣的。那可是呢，因为历史的这个原因呢，巴比伦人呢，在公元前六世纪呢，就把圣殿呢给毁灭了，所以呢，以色列呢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就过着那个没有圣殿的这个生活。那并且呢，因为有圣殿之后呢，这个外在的这些礼仪，使以色列子民呢，多多少少呢有忽视那个礼仪的内在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先知就出现了。那么先知们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他们来培养了以色列子民的这个信德和内心真正的这样一个皈依。所以在这个流徙的前后，我们知道呢，他们在被流放到巴比伦之前和之后的这段时期里面，是以色列子民历史上先知最活跃的这个时期。所以先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这个出来的这样一批天主特别招选的这一批人物，来引领以色列子民度他们的信仰生活，度属于他们的真正的这个信仰生活。我们看这个2582，厄利亚是众先知之父，是追寻上主和追求天主仪容之子息的父亲。圣咏24:6，他的名字厄利亚意味上主是我的天主，预告人们为回应他在加尔莫罗山上的祈祷所发出的呼声。雅各伯为了激励我们祈祷，提到了厄利亚先知说，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雅各伯书5:16b-18。那么这里呢，当我们提到旧约的先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啊不能不提这个厄利亚先知，他被称作是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之父，也被称作是旧约里面最伟大的先知。那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少教友都会觉得说，哎，我们在这个主日弥撒的时候，或者是节日弥撒的时候，经常听到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系统。那圣经里面所出现的这个四大先知还有12个小先知，那么是以他们的作品呢来论这个大和小。那所以呢有四大先知和12小先知之分。那么可是呢厄利亚先知呢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先知。他在这个整个旧约里面呢是独自成为一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他通常是被称为是最伟大的先知，也被称为是呢叫先知之父。 但可是呢，他没有作品。那么关于他的事迹呢，大部分呢都被这个记录在《列王纪上》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列王纪下》的这个部分这个篇章当中。所以呢，这里呢就把这个厄利亚先知呢给特别的这个提出来，他是旧约里面这个最伟大的先知，并且呢也被看作是先知的这个代表。一直到了新约里面呢，这个观念呢还是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若翰呢就被看作是呢继承了具有厄利亚精神的这个先知。而耶稣显圣容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身边站的是谁呀？就是代表先知的那一位呢，也是厄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厄利亚先知啊，在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历史上呢，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如果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我们只讲一个先知的话，那一定是非厄利亚莫属。在这个2582条啊，接着他出现的这个时候呢，特别提到了就是他在那儿呢经常隐居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叫做加尔莫罗山，后来也成为一个著名的一个圣山，加尔莫罗山。他在那个山上呢，显示了这个天主的这个光荣。在新约里面的雅各伯书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厄利亚先知。那么他说，义人的恳切祈祷大有功效。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指的是这个厄利亚先知，也表示呢对厄利亚先知的一个极大的赞扬。我们继续看2583。隐居在格利特西畔的厄利亚学会了慈悲之后，就教导扎尔法特寡妇对天主的话的这个信仰，并以恳切的祈祷坚强这信仰。天主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在这个加尔莫罗山上举行了祭献的那一刻，正是天主子民的信仰受到决定性考验的时刻。借着这个厄利亚的恳切祈求，上主之火焚烧了这个全燔祭品。那时正是奉献晚祭的时分，上主应允我，应允我。东方礼仪啊，在感恩祭呼求圣神祷词中采用了厄利亚的这些话。最后当厄利亚在旷野中再次踏上旅途，前往那真实而生活的天主显现于在自己子民的地方时，他好像没色一样躲在山洞里，直至天主奇妙的临在经过时为止。他们二人所寻求的天主圣容，日后仅在显圣容的山上才显露出来。天主的光荣是在被钉死而又复活的基督的面容上认出。我们看的这个2583就开始向我们正式介绍这个厄利亚先知的这个事迹了。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在旧约里面记载这个厄利亚先知的相关的篇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关于厄利亚先知的这个记载呢是独成体系的。这说明啊，就是在成书之前呢，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它在旧约里面有着非常尊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事迹呢，就是说厄利亚呢，他是隐居在这个叫格里特西畔，这个当然西是一个小河，这个应该是在约旦河东的这样的一个小河。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厄利亚呢在那边隐居，那么河呢是在河边呢，是这个河呢是作为他饮用水的主要来源。然后呢他其他的食物呢是由乌鸦呢给他叼来，有肉啊，是其他的一些饼啊，一些食物由乌鸦给他叼来。当然呢这显示呢是天主啊在特别眷顾这个厄利亚。当这个灾害啊到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厄利亚呢后来呢他就走了，到了这个靠近海边的这个城市了，那么也就是提洛和其中那一带，到了那边，那么在这个叫扎尔法特的这个寡妇家里面，那么其实是一个穷寡妇哈，他家里面所有的这个油啊和面呢已经就是所剩无几了，可是他仍然慷慨地发现呢这是天主的人，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仅有的这个米和面拿出来给天主的人吃。然后呢这个先知呢也显了奇迹，让他这个米和面呢一直啊维持了这个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随后呢这个寡妇的这个儿子啊死了，得病死了之后，他把这个寡妇的这儿子呢还复活了。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复活死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就发生在厄利亚先知身上。那么另外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在加尔莫罗山上呢跟这个巴尔的先知们进行斗法，450个先知呢跟这个厄利亚先知呢进行斗法，当然最后的这个结果呢是厄利亚先知呢他这个胜利了。但我们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厄利亚充任先知的这个期间呢，那个国王呢是阿哈次， 这个二次的这个妻子呢是这个伊泽贝尔。那我最近呢正好在上课教这个马窦福音的时候，在第十四章里面其实正好有一段呢跟厄利亚先知有关。那么如果呢你把这几个相关人的这个名字呢把它列出来，你会发现呢它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厄利亚先知所对应那个国王呢是叫阿哈次，他的妻子呢叫伊泽贝尔，然后呢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当然是厄利亚先知。在马窦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若翰被杀的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这样对应的一个结构。那么很有可能啊，马窦在写作这个若翰被杀的这一段的这个时候，那么也就是马窦福音第十四章一到第十二节里面，他记载这个段落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和阿哈斯所对应的那个君王呢是黑洛德。当然，这个黑洛德呢是大黑洛德的儿子，叫黑洛德安提帕。黑洛德安提帕。那么和他聘居的这个女人叫谁呢？叫黑洛迪亚。那么另外跟厄利亚身份相对应的是谁呢？是若翰。所以呢，你如果把他们对在一块的话，你会发现呢，就是那个阿哈次和这个黑洛德呢是相对应的，这个伊泽贝尔和这个黑洛迪亚是相对应的，因为你看他们都是邪恶的。那么前面这是国王，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势力呢想完成自己本性的这个事业，但第三位呢都是谁呢？第三位呢都是先知。所以马窦呢在写福音的时候呢，他很有可能参照了这个厄利亚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件，然后作为一个模板，在新约里面呢出现的就是和相对应的这个人物黑洛德、黑洛迪亚和若翰。所以这是我突然想起了和这个相关的这个地方。那么在加尔莫罗山上啊，跟这450个假先知斗法，最后啊，上主的火，我们如果去看那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呢特别的有趣。这个先知呢还特意呢用水呀、把这个祭品呢以及那些柴呀进行浇灌呢，可是这些都阻挡不了天主的火呀从天降下，焚烧全部的这个祭品。那显示出呢天主悦纳了这个先知的这个祭献。所以最后呢450个假先知他们的命运呢也是很悲惨的，被先知的命人呢都全部的这个杀死了。可是虽然如此呢，先知啊他仍然受到了这个阿哈次这个君王的这个排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所讲的很多的话呢都是这个实话，可是恰恰是这些实话并不是君王所真正喜欢的。但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一个祷词哈，那就是在焚烧祭品之前，是这个先知啊在呼求天主的时候，他求天主说，上主应允我，应允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祈祷。一直到今天的东方里，其实也包括东正教呢，就是天主教的东方里以及东正教呢，他们在感恩祭呼求圣神祷词里面的时候呢把这句话加在里面。在我们的礼仪当中没有这句话，可是呢在东方里以及东正教里面呢其实呢是有这句话的，上主应允我，应允我。那么其实随后呢，这个厄利亚先知呢他就遭受了这个迫害呢跟排挤。所以厄利亚先知呢他就要去哪里呢？要去天主曾经跟以色列子民签订盟约和显现给梅瑟那个地方，就是到了天主的那个山何雷布。他躲在那个山洞里面，天主呢其实就显现给他来坚强他。那最后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先知呢他选择了一个继任人，那么就是厄利叟先知。并且呢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呢是在众先知里面是最独特的一位，其实也不只是在众先知里面，在整个旧约里面都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被这个火马车被接升天了。所以这就是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厄利亚先知是一位嫉恶如仇啊，是对天主是在旧约当中啊是一位典型的维护天主是一神的这个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拥护者，一个热诚的这样的一个拥护者。所以把他看作是这个旧约里面最伟大的这个先知和先知的代表以及先知之父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2583最后这一段他也提到最后这句话，天主的光荣是在被钉死而又复活的基督的面容上认出，在这个基督的这个面容上就是也是受苦。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呢，那其实呢耶稣的这个命运呢跟先知的这个命运呢有好多是相似的这个地方。当然新约里面呢包括马窦福音尤其是路加福音呢他特别强调，那么耶稣呢其实呢也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先知。我们看这个2584，在同天主单独的面对面的会晤中，先知们汲取了执行他们使命所需要的光和力。 他们的祈祷并不是逃避无信仰的世界，而是聆听天主的圣言，有时是同天主的争执或对天主的抱怨，但始终是一种代祷。此代祷是为等待和准备天主、救世主、历史的主宰的这个干预。那么当然到后来我们发现的这个厄利亚先知呢，他逃到了这个天主的山赫勒布那边，跟天主之间有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会晤，所以这个会晤呢，是他汲取了光和力。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呢，他向天主去祈祷。那2584还解释说，这个祈祷呢，并不是逃避这个无信仰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单纯是逃避这个迫害。那么更重要的是呢，那他是去做什么呢？他去聆听天主圣言。那么这个聆听呢，甚至有的时候跟天主有争执，就是跟天主之间有一个辩论，然后呢还包括一些抱怨。可是呢无论如何呢，他的结果呢尝试为他的这个子民代祷。那么这些代祷呢和这些祈祷哈，最终啊都指向那个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到来。所以在这个2584这一条里面，我们又看出那么祈祷的另一个特质在这也被显示出来了。那么祈祷是什么呢？祈祷是聆听天主，就是聆听天主也是一种祈祷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好，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这个内容，就是圣咏聚会的祈祷。2585，从大卫直到墨西亚的来临，圣经上保存了不少祈祷的经文。这些经文显示祈祷者为己为人的祈祷一直在深化。这些圣咏逐渐集成书，共有五集。圣咏集又称赞歌，是旧约祈祷的杰作。我们看到这里面哈，在旧约里面，如果提到这个专注于祈祷，或者是说讨论祈祷最多的这个内容呢，那它一定是指的是什么呢？一定指的是这个圣咏集。那我们现在看圣咏呢，一共有150篇。按照这个圣咏的这个结构呢，我们会很容易就发现呢，150篇的圣咏呢被分成了这个5个部分。那么这里面就被叫做五集啊，也叫五集，因为它里面的主要内容呢是这个赞歌。为什么被分成五集呢？如果你进入到这个圣咏的内部呢，你很容易去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在整部圣咏这部书之内，你会发现5个节点。那么这5个节点呢是一样的，那么它都是在说，都是这句话，愿以色列的天主受赞颂，自永远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那就是它都是一个赞美天主的这样的一首短诗。那么第一个节点呢就在41篇的第14节，所以呢后面呢当然还有4个。那么用这5个节点正好把整部圣咏集分成那个5个部分，所以传统上呢也把它看作是这样的5个部分的这个内容。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这个圣咏的时候，它是属于智慧文学的这个代表，也是在旧约当中有7部书是属于叫智慧书，叫智慧文学。那么圣咏呢是其中的一篇，这七部书分别是箴言、智慧篇、德训篇、训道篇、约伯传、圣咏还有雅歌。而圣咏呢是在这个智慧文学里面的最独特的一个，基本上都属于诗歌体的这样的一部书。其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赞美，或者是咏赞历史，或者是预言，或者是抒情，或者是哀怨，甚至是包括诅咒。但是呢这些圣咏的这个内容尝试歌颂天主作为它的中心，就是它尝试歌颂天主。然后我们看这个2586，在耶路撒冷的大庆节及各地会堂的每个安息日中，圣咏就滋润和表达天主子民聚会的祈祷。这样的祈祷既是个人的又是团体的，二者不可分割，它涉及祈祷者本身和众人，它发自圣地以及散居的子民团体，也包括整个受造界。它回忆过去的救恩性事件，同时延伸到历史的终结，它纪念已经实现了天主恩许，它又等待那决定性的圆满实现恩许的墨西亚，用以在基督内祈祷并在基督内实现的圣咏，至今仍是基督教会祈祷必要的成分。2586呢，我们看这个他介绍这个圣咏的一些用途啊，以及他些特别的一些内容。第一句话呢就谈到这个圣咏的这个用途，那就是在耶路撒冷和过大庆节的时候，就是过大瞻礼的这个时候，还有在各会堂里面过安息日的时候，这个圣咏呢 是以色列子民他们祈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那当然，在祈祷的方式上，它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团体的。这我们可以从圣咏里面的内容当中去看到，有些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团体的，那么有些呢，显然是个人的。当然，这个团体和个人呢，它之间呢有区别，但是呢，又不需要完全绝对把它们分开。那么它所涉及到的这个内容呢，有的时候包括呢整个的这个受造界，并且它常常呢在圣咏里面，就是这种这个永在历史的这个这一类的这个圣咏里面，它常常回忆救恩的这个历史，就是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在这个大海之中，以色列子民救起，并且呢去重复纪念天主的这个恩许。那么圣咏呢，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叫默西亚圣咏。有一类圣咏叫默西亚圣咏，它常常指向这个默西亚，这个救恩这个圆满。所以呢，他说呢，这个新约里面在基督内并在基督内实现的这个圣咏，在教会里面至今呢仍然占据着这个重要位置。所以呢，这个圣咏啊，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天主教会里面还占据着重要的这个位置。那其中啊，保存最好的一个形式呢，那么除了在圣经之外呢，就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在这个每日礼赞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日课祈祷当中。因为在日课祈祷的早午晚甚至包括夜祷这几个时辰的这个祈祷当中啊，它的主体内容啊都是什么？都是圣咏。所以以圣咏所构成核心的这个日课经，是现代基督徒祈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有不少教友就私下里就问我说，神父啊，你看我们都念了好多年的这个早晚课了，然后念的都特别熟，好像也很难去用心，然后呢也分心，那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祈祷方式更容易深入到这个祈祷的内容当中去，并且不容易那么分心？那我常常向他们去推荐呢，你就念那个日课，念那个每日礼赞。因为诵念每日礼赞的时候呢，你发现它四周是一个循环，一个月循环一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也没有那么高频率，不像这个早晚课每天都是一样的那么高的一个频率下呢，就是你一边祈祷一边默想，所以它也真的是能够帮助人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借着这个天主圣言，然后呢使基督徒的这个祈祷呢变得是越来越深邃呢，越来越实际。我们看2587，在圣咏集一书中，天主的圣言成为人的祈祷。在旧约的其他书中，言语宣布天主为人所完成的工程，并阐明其中含有的奥迹。在圣咏集中，圣咏作者则以自己的言语歌颂天主的救世工程，同一圣神启发天主的作为和人的回应，工程与回应，基督统治于己身。在基督内，圣咏不断地教导我们祈祷。2587这一条其实集成的非常美。我们其实前半部分呢好理解，我们从中间这句话开始，在圣咏集中，圣咏作者则以自己的言语，就是圣咏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去赞颂天主的这个美妙的这个画工，就等于说是赞美天主。可是你赞美天主，你不能凭空的讲，你要在具体的事情上来赞美天主。所以圣咏在这一方面呢是非常具体来赞美天主。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用救世工程来赞美天主。可是呢，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沿着这个思路的话，你会发现呢，就是同一圣神，就是启示圣咏作者的同一圣神，他启发天主的这个作为和人的这个回应，就是他启发作者去这样去赞美，那么人回应的时候，他也感动人去做这个同样的一个回应。那所以这里面工程和回应啊，我们就知道就是你来我去。那么工程是客观存在的，而回应呢是主观的。那么当客观跟主观在一个人里面相遇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对天主忠信跟信实的这个表达。那么具体的说，就是在基督统治于己身，就是在基督内都合成了，在基督身上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天主的工程，我们又看到了对天主的那个最积极的和内在的和神圣的那个回应。所以呢，他说在基督内呢完成了这一切。所以最后这句话他说，在基督内圣咏不断地教导我们祈祷。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圣咏啊，就是整部的这个圣咏啊是非常伟大的，就是充满了这个内涵的这个祈祷。大概呢，念日课呢念的很多年的人，如果呢他没有这个仔细的去反省，也包括一些学习， 他也不太容易去发现呢，它里面呢所包含的那些种种的这个深意。我们下面呢更会看到这个更具体的这个内容，看这2588。圣咏祈祷多彩多姿的表达方式，经常在圣殿内的礼仪中和在人心里形成，无论是赞美诗或哀怨祷词、感恩颂、个人或团体祷告、王室颂歌或朝圣歌、仰慕圣殿、智者的默想，圣咏总是一面镜子，反映着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奇妙化工，以及作者生活的实在处境。某篇圣咏可能反映出某一过去的事件，但它是如此朴实，致使任何处境和时代中的人都可以真诚地用来祈祷。那么这个2588向我们揭示了更多的，就是更仔细的这个看圣咏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内容。那就是虽然我们从这个结构上，我们之前呢有稍微提到了这个圣咏啊都分成哪些种类，那么我们如果看里面具体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呢最常见的这个格式呢就是赞美诗，里头还有 一类非常独特的祈祷，叫哀怨祷词，叫哀怨祷词。哀怨呢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我最近呢有人送我一本书啊，是我们一个同学呢他写的这么一本书，叫圣经内的哀怨的这个传统。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这个哀歌，也包括先知书里面，包括圣咏里面都有这类的这个内容。在哀怨传统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哀怨祷词，就是人在痛苦啊当中啊所做的那个祈祷。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感恩颂，还有个人或者是团体的祷告，王室的这个颂歌或者是朝圣歌，这个等等。那么关于这个朝圣歌呢，其实是很特别的这个一类。这个圣咏第120到134篇呢就被叫做呢，那个标题你打开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叫做登圣殿歌。那么这个就是被用来朝圣者所使用的。在这其中啊，第122篇呢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念日课的人我们常会念到这一段，就是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啊，就是这一篇圣咏，圣咏第122篇。所以这一类圣咏呢就叫做登圣殿之歌。这个有一年呢，我们去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坐大巴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部呢加利利亚这边呢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这离开耶利哥之后呢，我们快要就是要经过一个山谷就要到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带领朝圣的这些人呢就非常有经验，这些导师他们非常有经验，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把歌本拿出来，大家开始唱这个朝圣歌，就是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就要进入上主的圣殿。因为随后呢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之后，那么你在车窗的玻璃之外呢，你就能够遥望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旧城，然后在旧城的这个东边你就能够看到那个圣殿的那个遗迹了，就看到那个旧城了。所以尤其是为一个人，如果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哎，他真的是要感动的这个热泪盈眶，所以他内心的这个喜悦还有渴望，哎呀，这个油然而生，是一个就是很难让用言语来描绘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这是看这个圣咏的这个内容，而且圣咏里面的这些内容，因为是在不同的这个情景下，因为它的这个内容所决定的啊，是产自于不同的这个情景下，所以呢，圣咏呢，它很像是一面镜子。那么，如果是镜子，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够照射出一个人他生活所展现出的方方面面，同时它也反映着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个奇妙化工。那么谁的奇妙化工？天主的这个奇妙化工，然后它也能够影射出我们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处境。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说我们无论处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用圣咏来作为我们的祈祷词，因为在圣咏里面我们总能够找到和我们当下的这个境遇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这个2589，有几个不变的特点贯彻所有圣咏，祷文的纯自然，透过并协同受造界的一切美好事物渴望天主本身，信者由于对上主特殊的爱而身处困境，成为众多仇敌与诱惑的目标，在等待着信使的天主有所行动时，确信天主的爱而任由他的旨意决定， 圣咏祈祷常以赞颂为主，因此将旧约传给我们的圣咏集称为赞歌是非常合适的。圣咏成集是为聚会崇拜之用，它使人听到请人祈祷的召唤，并对之唱出回应，阿莱路亚，赞美上主。有什么比一首圣咏更美的呢？大卫说得好，请赞美上主，因为圣咏美好，让我们以柔和优美的歌声赞美上主。说得对，因为圣咏是子民唱出的祝颂，是会众一起赞美天主的歌声，众人的鼓掌声，宇宙之言，教会之声，悦耳的信德宣誓。我们看这个2589，也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看的最后一条。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咏的这个内容的话，会发现呢，它那个祷文呢，就是圣咏内部的这个祷文呢，是其实纯正自然，常常是透过这个受造界的这一切呢来赞美天主。那么同时呢，也会在这个信者自身所处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当中去赞美天主，或者是跟天主交谈，跟天主对话。随后呢，这个当事人呢常常会发现呢，就是天主确实临在，那就是天主啊是爱，并且呢把自己置放在天主的手里，让天主可以自由的去决定。所以圣咏的这个内容，那显然呢都是以赞颂是为主的。我们说了，就是你别看圣咏呢分成各种各样的这个类别，有的是咏唱历史的，有的是哀怨的，那可是呢它的这个主题也常常是一致的，那就是常是赞颂天主的。为此呢，他说我们把圣咏呢圣咏集称为是赞歌是非常合适的。它的确是这个赞歌。那么这样的这个赞歌，它的用途呢就被确定了，它最适合于用在这个聚会崇拜之用。为以色列子民来说，圣咏啊它其实本来是咏唱的，但可惜是我们古代那个咏唱那个曲调我们已经找不到了。那其实有意思的是哈，就是为以色列子民来说，包括现在也是一样，不只是圣咏，旧约的其他部分呢也是可以来咏唱。那为什么要咏唱？因为它是天主圣言，它要享受一个最隆重的最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尊崇。我们学校里面刚刚一开始学习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呢，那有一天呢，我们学校呢这个老师特别他邀请了一个就是犹太人会堂里面的一个唱诗班的一个领班，一个女的犹太人，非常虔诚。那么我们有一节课呢是请她呢带领我们来唱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那么内容就是唱的什么呢，就是唱的是创世纪的第22章，就是亚伯郎祭子的那一段。他把整个这个亚伯郎祭子那一段一段一段的就唱下来，然后我们一段一段的去学用这个希伯来文，就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那么学生们的这个感觉都是一致的，就是你发现的这虽然是唱，那为我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唱旧约的这个历史书，就是唱旧约的这个历史书。那么当他第一次唱的时候，并且那么专注哈，那么认真，并且呢对天主满怀信赖的那种态度，其实让人非常感动。就是一个虔诚的这个犹太人唱诗班的这个领班呢，这个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旧约，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哎，是在这个礼仪聚会的这个时候，如果用圣咏，它本身更适合于唱，因为它所编排的这个格式呢就是为了唱，为了唱而使用的。所以最后呢，它这里面把这个阿莱路亚，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呢请赞美上主，这句话呢哎，作为一个祈祷的时候一个众人常常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结束语。那么下面这段话的引用啊，是来自谁呢？来自这个圣昂布罗肖主教，他是生活在这个公元这个4和5世纪时候的一个著名的圣人和教父。他当时做主教的时候呢，是在意大利北部那个城市那个米兰做这个主教。那么他在讲道上呢有很突出的这个贡献。那么这个圣奥斯定啊，在没有回头之前，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这个身份呢，他就喜欢到这个教堂里面去听这个圣昂布罗肖去讲解圣经，所以他对圣经的很多阐释呢有着非常绝妙的这个解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啊，对教会有着很深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圣人，叫圣昂布罗肖主教。 他讲的这样的一段话呢，就是来肯定和强调圣咏在基督徒的这个祈祷当中的一个卓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它既是这个来自圣经里面的这个美，那么同时呢，它也显示了一个人用自己所有的这个美妙的这个歌声对天主的这个赞美，所以是肯定天主创造的这个工程，同时呢，人也对天主做一个巧妙的和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回应。